我们从第《申命记》的第十章的十四节，我们一直讲到十一章讲完。好，前面我们讲到了呢，以色列人呢要进迦南地了。那么呢，摩西呢就提醒他们，首先说，哎，迦南地里边这些国民呢是强大的，不是你们靠你们自己可以进去的。但是呢，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呢，那么他就会带你们进去。而且告诉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又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呢到里边不要心焦气傲，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不要心焦气傲。那么他们也应该知道耶和华神是如何忍耐他们，是慈爱给他们。然后就讲到了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节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有个承上启下的。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前面讲到说你们要敬畏这位耶和华神，这位耶和华神曾经那样的来对你们，你们在旷野当中。那么呢，今天他又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那么这里边流行两件事情是什么呢？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这个很容易明白，对不对？说属耶和华，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是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个我们理解。但是下一个呢，讲到说是你的神，所以这两个呢，我们一定要留心。特别在旧约当中，常常讲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非常非常要留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其实这里边是鼓励以色列人，你要清楚，你知道你的神是谁。你的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什么宇宙万有的神。然后下面就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这里边呢也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讲到了说，这么大一位神，怎么和这么小小的以色列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因此摩西下边讲到说，是因为耶和华喜悦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然后拣选他们像今日一样，因为他们今日呢也是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十六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镜像。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正因为这样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并且这位神呢又是以色列的神，因此你们要除掉心里的污秽，不可再应着镜像，因为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下面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因此呢，不受贿赂的意思就是公义的，不取往正直。然后呢，不以貌取人呢，讲到他是查验人心的。那么这里呢，十七节呢，就是再一次在以色列人面前来总结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的品性是怎么样。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他信实，他也正直，他也看人公义，观察人的内心，查验人的内心。所以这里边讲到说，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第十八节呢，讲到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神的百姓，耶和华神他有这样，不但有这样的品格，而且有把这样品格呢，也用这样的品格来对待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呢也要这样的来对待寄居的，因为他们要想念他们曾经也在埃及地做寄居的时候呢，耶和华神也眷顾他们。然后呢，下面就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这里再一次讲到说，你要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二十一节说，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跟前面讲的你要专爱这位神的，敬畏这位神是一样的，说你所赞美的就是这位神，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神，因为他做了大而可畏，你都看见了。下边呢，再一次回忆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说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星星那样多。所以呢，当时看到了在摩西面前的人很多，但是当时下埃及的时候呢，不过有七十个人。 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里边生命记当中反反复复的在强调这样的，就是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和律例典章。那么这个遵守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呢，把什么和连在一起呢？耶和华是你的神，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然后讲到了说，你们爱耶和华神，敬畏耶和华神，或者说前面说你要全心的来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哈。因此我们也能够明白什么叫信，什么叫信耶稣哈。信耶稣也是把这些都包括在内的。第二节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呢，这时候呢，摩西呢就告诉这些人说哎，我跟你们讲话，跟你们讲话，不是跟你们儿女讲话，是跟你们讲话。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的这一切和以及耶和华神所做的这一切，你们都是亲眼见过的，不但在旷野当中，那么也是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那么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管教、神的威严和神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耶和华神伸出来的膀臂表明是耶和华神的拯救和他的能力。然后下边呢来就说，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变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这是他们那个大坦，他们是悖逆哈，悖逆那个摩西。然后说，地是怎样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是亲眼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的大事的。好了，这里面就讲到说，他说我现在今天给你们所讲的这一切事情是你们亲眼见过的，我不是讲给你们，摩西说我不是讲给你们的儿女，因为耶和华神在旷野在埃及向你们所行的，无论是管教，严厉的管教，无论是他大能的带领，或者是打败了埃及的这个法老，或者是分开红海，或者是严厉的管教，严厉的管教这有很多，说他们都没看见，但是你们都看见了这一切的大事。好了，下面就是说，所以就要有一个结论，所以是什么呢？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了。在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说，你们要进迦南地了，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神进迦南地。那么这里边又讲到说，你们要全心全意的怎么样呢？来侍奉敬畏这位耶和华神，就是什么顺服他的律例典章。这样的话呢，然后你还要回想耶和华神曾怎么样来做的，那么的话呢，你们才能够壮胆，就能够进去得那地，因为那地里边的居民呢，不但邪恶，而且高大威猛。第九节说，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要顺从他所吩咐的，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他们不但可以进入迦南地，并且可以在迦南地里边怎么样呢？得以能够待得长久。那个地方呢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用像浇灌菜园一样。也就是埃及地需要的呢，需要很大的一个劳力的，你要挑水呀、种田呐、灌溉呀这一系列的事情。因为他那个也不是靠天吃饭，就是实际上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呢，实际本来是到时节他会下，到时间他会下的。我们为什么说那边说到那个埃及地的时候你需要去浇灌呢？因为就没有硬实的雨下来嘛，你就得人为的浇灌嘛。是有河地你也要人为的浇灌的。但是呢，迦南地不一样，神祝福他，到时间他就下雨。该下雨它就下雨啊，对，没被就不下了，那是因为，所以这是神的祝福啊，这是神的祝福。
就是约瑟那时候不有丰年有灾年吗？
嗯，
荒年，埃及地那个大饥荒。
所以这就是神的祝福。 十一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哎，那个地方怎么样？雨有雨啊，雨量很丰沛的，就是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五谷丰登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到了时节它就要下雨，到了时节它这个就要生长，不像那个埃及地，埃及地你需要有很多的劳作，但是这个呢是好像降着马拉一样，这样的按照时节按照节令来降下雨水，这不因为耶和华神要眷顾那地。十三节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再一次讲到说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和尽心尽力去爱他和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是一个意思哈。然后十四节说，你前面讲了，你们若这样去做了，那么他说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这里边有个原因有个结果哈，你们如果这样尽心尽意去爱他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那么耶和华神必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要赐福给你。然后下边又说，你们要谨慎，十六节，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所以这里又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拜偶像哦。如果拜偶像就会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必灾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你们如果不去尽心尽性的侍奉耶和华神，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那么前面所讲的那些祝福呢就都没有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好了，下面就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意思就是你们千万别忘了，随时都要想起来。然后下面就说，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所以呢，你们不但要，你们要把它记在心上，随时的想起来，不要违背，随时的顺服。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使你们能够，不但你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迦南地居住，而且你们的后代一代一代都能在那里边来安心居住的。好，二十二节又说了，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这跟前面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然后二十三节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强大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所以这个是有个原因有个结果的。然后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大拉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再次讲，如果你们尽心尽性的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敬畏这位耶和华神，遵守他的典章，那么就会得到以下的结果。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呢？不但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当中，并且可以在迦南地当中呢，你可以安然的居住，没有人欺负你，并且耶和华神所应许你的地呢，一块都不会丢失了。说，但是如果你们不这样的话，那么耶和华神这些祝福就拿走了。那么二十六节呢，作为一个小小的一段的总结呢，他就说，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耶和华神把话借着摩西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若这样做就是这样的祝福，你们若不这样的做，这样的祝福就没有。然后我们看二十七节，再一次他就讲，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再次提到你们如果这样就会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不单没有祝福，而且什么要招来灾祸的。而这个灾祸最后来没来， 来了，这个提醒最后有没有发生？有。然后呢，下边说，极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个呢，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进入迦南地那个口叫什么？是个山口，说一边是基利心山，一边是以巴路山。所以他们进入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命令他们有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然后在基利心山上来宣告耶和华的祝福，在以巴路山上的六个支派呢来宣布咒诅。然后三十节说，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那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这一切的律例典章。所以这里边呢，反复三次讲到了这你们必须要遵行的律例典章，不止三次哈，反复一直在，而且这里陈明了你们如果遵行了，那么要得到什么，如果不遵行要得到什么，这是生死祸福，这叫祝福和咒诅都宣告在那里，并且呢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咒诅呢都要宣告出来，这叫什么，祝福也都要宣告出来。换句话说怎么样，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的宣告呢，就成为他们自己的祝福的见证，也成为他们被咒诅的见证。好，那我们看从十章的十四节到十一章结束讲的什么呢？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的确一直在好像是一直在重复，但是重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重复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福给你们，但是呢你们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你不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呢就得祸，就得不到祝福，就是重复这件事情。但是呢这段经文当中呢，他的刚才一群在讲说，这个跟梅英姐说这是一个什么前言序言，但是实际上是个总结，对前面的总结，因为后边马上开始就是律例典章了。他这个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十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十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就是这里边，十一你读继续往下读的时候呢，十一章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在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侍奉他，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是个总结，十一章就是个总结。但是他在总结开始后边那一部分之前，第十章结束的一部分，他告诉你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并且这个神跟你是什么关系，是你的神，是你的神。那么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看到一个最亮光的一点是什么呢？这里边讲到了，我没有查到英文哈，这里边讲到说耶和华神讲到他的品性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呢？有一个说他不以貌取人。什么叫不以貌取人？看内心，对吧？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凡耶和华神在这里边所讲的，你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墙边都要讲什么？要么讲你要爱神，要么讲你要敬畏神。所以说呢，爱神和敬畏神，这是终极的表达，而守他的律例典章呢是什么？是一个结果，是个表达，就是我怎么爱神呢？你得守他的诫命，主耶稣也这样讲，对吧？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责备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2章，是不是那里边法利赛人的欺惑，那里边都讲到你外边是怎么样的，粉饰的坟墓，外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里边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呢，我们也再一次能够明白律法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律法只是我们行律法，只是一种表达，表达我们爱神敬畏神，而耶和华神真正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敬畏他，是爱他。神知不知道我们守不了他的律法？
知
道从头开始就是自从把律法赐给他们呢，也就是摩西讲的时候知道你们守不了了。但是呢你要去爱神，到爱神的时候，这里边讲到说你要除去心里边的污秽。什么叫污秽呢？那我们读前面读到民数记，读到利未记里了，凡是违背神的命令的都是污秽的东西，对不对？甚至包括你吃什么。所以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把它作为什么呢？一个前边的一个总结，而不是后边的一个开始。要告诉这些下边你在看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有好多人会看这样的，我的天哪，哎呀妈呀，不行了，死定了，对不对？但是这里边前面就告诉你，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爱他的心，敬畏他的心。我们去遵守他的律例典章，那是一个结果。神这里啊，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爱他的心，而不是要我们有个完美的什么一个遵守律法的这样一个外貌。所以呢，这里边我们也，所以我们就能够，刚才是谁说的，神呼召我们是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呼召以色列人，对不对？这里面讲了耶和华神是这样的神，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是以色列的神，那么对他的百姓就要有要求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神呼召我们，对我们也是有要求的。实际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对人就是有要求的，对不对？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那棵树上你不可以吃，所以是有要求的，不是没有要求的。那个时候呢，神呼召他的百姓出来专爱他，拣选他，有要求哦，就是你必须得爱他，因为爱他你得听他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到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那里也讲到了，对不对？讲到了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最后为什么把这话给我们，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我记得这样的好像还得另外一节经文当中也讲过，神把他的话告诉我们，律例典章是让我们行善事，行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对我们有要求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神呢并不是要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而是借着这个诫命律法要显明我们是否是爱神的，对不对？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显出我们的罪，就是显出我们不能爱神。神是要借着律法显明什么？哎，你没有那么爱神，就是罪嘛，我们有罪，就是显明罪。但是我们今天就明白这件事情了，旧约时代耶和华神给以色列人设立了什么献祭，对不对？给他献祭，就是不完全的你献祭，能不能赦免？能赦免，但是不是那牛羊的血赦免，而是影射到那个基督的血赦免。那么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去遵行这一切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呢，神并不是拿这个要求我们，要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他要借着这些律例典章来看我们是否真的爱他，真的敬畏他。神说不许偷窃，那你还去偷窃，那你怎么能说你是爱神呢？主耶稣什么说谁是爱他的？有了他的命令，有遵行的，这就是爱他了。爱他的人会有什么结果？遵守他的命令。因此在那个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反复讲了三次，把他颠倒过来，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们诫命的就是爱我的。他把这个反复在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这里边实际上我们明白了，当神要把这个不断的让向人来宣告的时候，实际上是表明神的爱，他要祝福人，他要赐福给人的。但是呢他也知道人做不到，他给人设立什么？设立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了，不像以前那个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更看到了当年的时候可能是人家在献祭，而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当年他要牵头羊，我们今天可以祷告，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律法的核心，他在宣告律法之前，这律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出来的时候呢，之前他把这个律法呢先告诉你，这律法是为了目的让你得福，要你去借着行律法去表达对神的爱。因此呢你看那个律法主义者呢，他就没明白这个道理，他就用外表的外貌的，他没有爱神的心。因此你知道那个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就责备当年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是用嘴唇来亲近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他们就是做些虚假的东西，这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做了所有的耶和华神命令他们要做的，但是耶和华神依然说你们是不信的，就是他们心是不信的，所以你的心里边依然藏着那些什么恶事， 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的时候呢，批判那个孔子的时候呢，就有这句话说，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就是这个意思。责备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意思，外边是粉饰的坟墓，里边是什么？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在讲，主耶稣在讲什么？律法的核心是让我们爱神，律法的核心是让我们爱神，然后呢，我们再去爱人，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呢，我更愿意把这段经文呢讲成是什么？讲成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然后下边就开始宣告了。所以开始之前要把律法要放在前面，大概是吓死了。我的天哪，这上哪能做得到去呢？摩西在前面就告诉你，行律法，谨守遵行他的律法，你是表达你对他的敬畏和对他的爱是否尽心尽性尽意。所以神看我们的是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貌。但是呢，行律法的确是外貌，但是神要借着这外貌呢来看我们的心。因此那些法利赛人虽然有着外貌呢，以后主耶稣也看出说你的心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不对呢是一定会被看得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对律法呢有个正确的看待，那么以后我们再去读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怀着甜蜜的心，很甜蜜，你就不会这样的害怕了。所以律法，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律法是良善的，神要借着律法怎么样呢？要给我们祝福。但是问题出来，我们常常把律法当成什么？当成一种捆绑。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把律法举在，你不让我说这个，不让我说那个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律法是良善的。所以这里边就做一个总结，律法是良善的。因此大卫那么能够爱律法，他说我天天把律法摆在我面前，哎呀，没有你的律法，你不向我说话我就得死。哎，谁这样会这样说话？我没有神跟我说话我就死，大卫。所以呢，盼望我们呢能够明白，今天这十一章呢实际是很简单的一章经文，讲的就是律法的核心，叫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如何表达出来呢？就是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你就因此蒙福，否则的话你就得祸，没什么话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百姓。所以对我们今天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是说要尽力做一个完美人，看起来外表的一个人，我们所要做的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当你去爱神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爱人了。那真的我不骗你的，你尽心去爱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人的。这就是我们讲十一章，其实挺简单的。你看它重复内容是挺多的。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说你们曾经看过的儿女啊什么，这些我们都知道。这好像大卫所说的是，就是你们这些人是什么呢？我不是跟你们儿女讲，因为你们是尝过天恩之味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跟你们讲，但你们也要教导给你们的儿女，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传的，你有没有看到它就是一代一代可以往下传的，我们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带我们的儿女。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主，让我们看到你向我们所发出这样的要求，不是让我们来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主，因着我们本来也不会完美，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成为完美。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心。主，也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主，因此我们能够愿意遵行你的律法。愿你帮助我们，我们所不能行的请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所不知道的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主，使我们可以真的在你面前因着顺服你而蒙福。主，我们属于你，我们顺服你是应该的。求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边这一切的，除掉我们内心里边的一切的污秽和邪恶，使我们有个全新的爱你的心和顺服你的心。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